就弟兄姊妹，我们上个礼拜讲什么还记得吗？啊，上礼拜讲什么？这时候好像声音都很小。来，上礼拜讲什么？主题讲什么还记得吧？啊，主啊，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这时候啊，与众圣徒同得基业。基业你不太了解，就是产业啦，你的 property 是不是？我们上礼拜讲的很精彩啊，那个这个有些人不在哈，应该回去复习一下哈。那么事实上按照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呢，他做了第四个感谢，那第四个第四件事情，就说我们前面的信息一直讲的说我们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保罗祷告，为哥罗西的信徒祷告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干嘛？知道神旨意干嘛？有钱吗？有，这边来了，是不是？好，为什么知道神的旨意呢？保罗说知道神的旨意你就会多认识神，知道神的旨意你的行事为人就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能够多结果子。你认识神的旨意，你就能够感谢神，你就能够过一个靠主得胜喜乐的生活。 Amen。 所以上礼拜我们讲了说为什么感谢神呢？为着我们可以神应许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以与众圣徒同得基业。那个基业是什么？那个基业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衰残，不会过去的。这个基业，这个基业是上帝应许给我们属天的，不是属地的。地上的财富名利都会过去，但是天上的财富名利，不，天上不是财富名利了，天上是什么？基业。天上这个产业上帝给我们应许的，它不会过去。 Amen。 虽然你们都 Amen， 但是你回了家之后你还是可能会去追求什么？再去买一栋房子，是吗？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所以为什么保罗要祷告？保罗祷告因为呢，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啊还明亮的时候啊，你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只有当你心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你才会看见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丰富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才会看见。坦白说，如果不是神打开我的眼睛，我今天也不会做传道人。没时间讲啊，真的是很重要，需要我们今天你在这听到的时候你要祷告。你不是好看看今天葛牧师又有什么花招，又有什么新鲜的道，不是，你要祷告主啊，我的眼睛要被打开，以至于你的话被解开的时候我能够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花功夫在这边讲原文怎么说，不是我要秀我自己的原文，我不是要秀自己的这个知识程度，我是希望能够让神的话，原本神的话明明白白的讲解出来，让你明白。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太求长进的时代，承不承认？你 YouTube 上面超过五分钟的东西大概没有人会想要看，除了刘根红。那天跟他的直播搞那么久，要这么久，对不对？大概你看一个东西，你一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一看那个视频啊，我首先看它几分钟，一两分钟我还会看一看，超过五分钟以上找时间再看，对不对？找什么时间啊？上厕所。哎呀 OK， 那你要上久一点才行啊。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哈，保罗在这边讲了说，好，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到十四节，他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好，你看哈，我们上礼拜只讲了一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接下来保罗又讲了两件事情要我们感谢的。 第一件事情是，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救了我们。我知道了，那个帮我一下，因为他这个需要，哎，对，他那个是图画要一直在那边晃个大概20秒吧，啊，8秒。好，保罗说要我们，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是第一件，这是第二件事情，对不对？第一件事情是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第二件事情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他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然后接着提到说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换句话说，保罗在这边讲一件事情，其实他讲的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得救的事情。救赎这个字等一下我会解释。好，保罗在这边讲说蒙救赎，这个是比较神学用词，或者是说当时候罗马法庭的用词。但是救赎这个字讲白话点，今天就是什么？就是救恩，就是得救。现在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这讲明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得救。原来我们是在哪里？黑暗的权势，权势这个字就是一个 power， 权势就是一个 authority， 权势是一个辖区，辖管的辖区。现在乌克兰战争正在进行，打了个东部，有没有？那俄罗斯的军队就是一直打，他现在想法就是怎么样？他把这个东部拿下来，这是他最想的做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所以他现在第一步是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像是在这样做了啊。他第一步是怎么样？他就把这个东部的地方把它一切为二，是不是？所以那个一切为二那一部分属于俄罗斯军队的呢，就变成是他什么？就变成他的辖区，你懂吗？就变成他的权势所在。所以在那边的乌克兰的人，他们就是在那个俄罗斯的军队的权下，你懂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保罗说他把我们拯救，从哪里拯救呢？从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指什么？魔鬼的权势底下。也就是说，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活在哪一个国度里面呢？哪里啊？哪里？你们信了主的人告诉我，你们以前活在哪里？说没有那么严重吧，牧师啊，我也没觉得我活在黑暗的权势当中。这就是眼睛没有被打开。神的话不会有错。保罗自己过去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十大杰出青年，对不对？在犹太教当中，他说他可以说是加玛列门下的这个弟子，高材生，他可以说是在犹太教的眼中看起来是一个模范学生。但是保罗被主得着了之后，他的眼睛被打开，他看见，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有这种感觉？你不要说罪魁了好吧，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吗？如果到今天你还不觉得是一个罪人，我觉得你重生得救有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我不感觉自己是一个罪人，你今天不需要耶稣基督。所以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在这个地方，福音一定要讲到罪。一个人不认识罪，他没有办法 appreciate 这位耶稣基督。他只不过这是一个呀，不错，基督教很好，这个基督徒很 nice，
我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对我都很好。
Yes, 这个但是不够，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一定要看见他是一个罪人。当然这个怎么样让他看见，这个东西是圣灵的工作哈，我们也有责任要把神的话讲出来，脱离黑暗的角色。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谁的手下？恶者。恶者是谁？魔鬼。是不是全世界都 握在恶者的手下？今天俄乌战争已经达到第100天了。我一生当中，我想你一生当中啊，没有，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辈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这边有没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没有啊？这个毛大姐啊，我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有一点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兆。我就觉得说我一生当中没有看过眼睁睁全世界看着一个国家被一个另外一个国家侵略。 OK, 我们这边讲侵略啊，大家都 OK 吗？啊，你不是另外一边的吧啊？眼睁睁的看着另外一个国家被侵略，眼睁睁看着600万的人流离失所，眼睁睁的看着这许多很多是种族屠杀的这个做法，世界各国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家都不敢动兵，只能够偷偷的送武器，送的武器还不能够长城大炮、长城导弹飞箭，为什么？怕引起战争。你就真是看见这一世代公义在哪里，是不是？黑恶的权势掌权，全世界伏在那恶者手下。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们过去就是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是不是？过去信主之前会抽烟的告诉我，抽烟想不想戒烟？戒烟戒了100次还是没有戒掉，那个黑暗的权势掌控我们。过去看这个 internet pornography, 看网络色情，喜欢看韩剧，喜欢看小说，一看就晚上不睡觉，打电动玩具，年轻人有没有？很多这些魔鬼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掌控我们，而我们被掌控在其中，就像保罗说享受最终之乐。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在那个活随从这世界的风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把我们牵到哪里去啊？牵到哪里？哪里？哎，哪里？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一次俄罗斯哈，他们发动这一次的战争呢，他们大概据说把差不多20万的乌克兰的儿童把他迁到俄罗斯去，那么其他100万人民啊，成年人被他一总共是120万被他迁到俄罗斯去啊，这一个是一个反例子哈啊，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反例子哈，这不是说我们迁到俄罗斯那边就是怎么样爱子的国度啊，对不起哈，不是啊，我只是要来解释这个迁的意思。迁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从一个国家的居民把它转移到另外一个居民，这个叫做迁。在古代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都会做这种事情的，俄罗斯今天做这种事情也不稀奇，他想要把乌克兰的这一些人把它怎么样整个怎么样俄罗斯化，有没有？当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的时候怎么样？那叫日本化，是不是？所以我们祖字辈的在台湾的他会讲日文。哎呦，所以他会先想哎呦，你知道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多好啊，夜不闭户啊，不想现在这么乱了、啊、 哎呦，你偷东西把你手剁掉，看你敢偷吗？你想不想要这样子的来管你呢？那你回去啊，你懂我意思吗？现在同志们，你可以看见，所以一个国家他想要统治另外国家，他做的这个魔鬼的手法是历世历代都一样的。俄罗斯就做今天做这样的事情，把这些迁到那个地方去，他要把这些的120万人把他怎么样变成是讲俄语，变成是接受俄罗斯的教育，接受他们的观念。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感谢，因为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也许美国没有那么好了啊。不过呢，当初你来美国的时候，美国好不好啊？好不好？哎呦，怎么这么少人好？那你来美国是不甘不愿的咯，啊，不得不来，是不是？在中国混不下，所以来这里是吧？啊，在台湾混不下，你西很多人来美国，为什么？美国好不好？好，是不是？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啊，美国你都觉得好了，他爱子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岂不是比这个好上不知道千倍万倍吗？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度啊？你现在哪一个国度？你说我在美国，没错，你在美国。你人这个具体的是在美国生活，但是请问你在那个无形的国度里面，你是在黑暗的国度，还是在光明的国度？是在魔鬼的国度，还是耶稣基督的国度？耶稣基督的国度。你有为这件事情感谢主吗？你有为这件事情像保罗说，哟，感谢父啊。哎呀，保罗说，你的眼睛被打开，你认识神的旨意，你就会看见这是一个多么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你不要，今天有，你可以看见，我现在，我是没有那么，坦白讲啊，我这个拿到美国公民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兴奋啊。这是，所以我不太能够体会那些人拿美国公民的感觉哈。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有这种感觉哈。当你拿到美国公民的那个宣誓的时候，哎呀，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终究这一天到了，我成为美国公民了，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成为天国公民有没有这么兴奋？有没有这么兴奋？有啊，是不是？彭敏刚受洗啊，好不容易啊，是不是？差点没有办法受洗啊，所以越不容易得着，你越珍惜。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就怎么样？随便糟蹋。亲爱的弟兄姊妹，天国神的国度何等宝贵，在这个国度里面。没有黑暗，没有一点的皱纹，没有一点的这些瑕疵，没有一切的这些人间的这些问题，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完全的降临。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整个四福音你可以看见，神要我们在那边就是在等候，就是在预备那个将来的国度完全的降临。我们在地上这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不管你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哪一个地方，你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你是那天上的国民，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基督的降临。 Amen。 所以你不是，你不要把你自己降格了，只是以拥有美国国民身份为荣。你要看见你最值得、最值得骄傲、最值得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你是 You are citizenship of kingdom of God. Amen. Amen. 你拥有天国国民的这个权利。Amen. 确定这一点吗？确定。OK. 等一下不确定的，我们要确定一下。好，第二个，接下来保罗在这里去讲。他说我们爱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你注意看这里啊，他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这边讲到蒙救赎，接下来就说罪过得以赦免。
所以罪得赦。圣经上很多次的地方经文里面提到说，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你是耶稣，你是上帝用很大的重价，重价，这个重价重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知道吗？这个重价就是耶稣基督他儿子的生命为你而舍，用这样子的价格把你买回来的。所以救赎的意思哈，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救赎这个字可以说是付出赎金，把一个人赎回来，使他得到自由。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当时候罗马的奴隶制度啊是很厉害的，整个罗马的这个奴隶的比例啊占了非常的高。所以你知道吗，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城有150万的人口，奴隶就占了90万。这个数据是大概多少呢？是超过了多少？二分之一。罗马到东征西讨，他打下一个国家，到非洲到哪里去，就把这些人通通掳过来，希腊打下来把希腊人掳过来，就做什么？就做奴隶。我在看这个奴隶史的时候，我也觉得哎呀，就仿佛看到俄乌战争，又让我感觉这个世界人怎么这么可恶啊，人心怎么这么败坏啊。我们在美国真的很难体会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在美国的黑奴，曾经经历过黑奴的，他们能够体会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大概对美国的黑奴稍微有点概念，对不对？马丁路德金恩在讲说 I have a dream， 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的黑人坐学校的 bus， 你不能够跟白人在一起同车的，甚至黑人都不可以去 学校读书的。很多的，你就会觉得说，黑人在他们白人的眼中好像是一个，好像不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奴隶呢？罗马时代的奴隶啊，就像动物一样，拉在这个市场上面就卖，有的很便宜啊，5毛钱、5块钱就卖掉了，有的高一点，有的他很有知识、很有水，或者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的，还这个价钱高一点，就这样子。姐妹们，你能想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边用这个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他重价，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的撒旦恶者的手下怎么样赎出来，使我们得到什么自由。这个叫做救赎。所以保罗说，你要为着这些事情，为着我们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好了，保罗讲到救赎，接着就讲罪过得以赦免，所以这两件事情想息息相关的。罪过得以赦免，好，首先的哈，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我们要来看一下哈，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叫罪。来，跟你旁边的两个人很快的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平时讨论一下什么叫罪？罪是什么？罪是什么？罪这一个字哈，在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射不中地，好像我们都射标射过吧。射过表吗？射过靶吗？有没有？有没有最近去练枪的？现在华人也开始练枪了啊！要打到那个红心，对不对？我们一般的打靶啊，红心是100分，有没有？红心旁边是多少？90分啊，95分啊，是不是啊？再过来是什么？可能80分到90分啊之类啊，对不对？我们是这样定的，对不对？可是呢，什么叫罪？罪就是你没有打到这一个目标，这个就是罪。所以不管你是95分的那一点， 或者98分的，你没有达到红心100分，你没有达到红心100分，这个就叫罪。了解这意思吗？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概念，大罪小罪，轻罪重罪，有没有？法律也是这样子嘛，是不是？但是神的标准，罪就是罪。所以呢，圣经上也说，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哈，第二章第四，第三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神的话，所以违背神的话，不按照神的话去行的，这个就叫做罪。这是圣经最直接了当的解释。弟兄姊妹，那如果按照圣经这样子的解释，请问我们在这里有没有人你没有犯过罪的请举手？有没有？没有什么啊、哦，是，所以你有没有罪？有吧？
我觉得统治者有罪。
统治者有罪啊？哦 ，OK， 那你是被统治者？
我是奴隶。
你是奴隶 ，OK， 好，好，好，奴隶就无罪吗？奴隶会不会撒谎？奴隶会不会嫉妒？奴隶会不会恨主人？会吗？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违背律法的都是罪。因此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呢、啊，听过道傲慢然、啊、道貌岸然吗？我们中国人最会装假了，有没有？哎呀，在人前的时候，哎呀，西装笔挺，哎呀，有没有衣着打扮啊？君子不重则不威，是不是？哎，回到家里面去，哼，马上那个狐狸尾巴统统出来了。哎呀，姐妹们在别人面前哇，都讲话娇声气气的，哎，哎呀，小鸟依人的，回到家里面，哼，马上变母夜叉了。笑的人是不是有同感？前六十倍，我告诉你啊，真的，真的，如果我们仔细的来，也许你自己都看不见，但是呢，在你旁边的人一定看得清楚。罪，那么他又提了另外一个叫过犯，过犯，这个过犯他原来的意思呢，即是故意或者恶意违反上帝的律法。所以其实罪或过犯讲的都是跟违背神的律法有关系。有一次有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你知道印度是印度教哈，他们很多都是信印度教，那印度教那个神多得不得了，超过3000万的神啊。那么这一个印度的宣教士啊，这个Dr. Cameron 哈，他就在这个印度哈，他就说，他说我在印度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否认他是罪人，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婆罗门教，婆罗门这个是他们一个算是他们种姓制度的高层的哈，他说有一个婆罗门的高级僧侣，他阻止我，他对我说。我否认你的话，我不是罪人，我行事为人，人尽义志，无需改善。哇，你碰到有人这样跟你讲，你怎么办呢、啊？这个 Dr. Chamberlain 哈，他突然神给他一个智慧，他马上就说，他说，但是你的邻居对你怎么说呢？这时候他旁边有一个旁边有一个邻居就在旁边喊着说，他在买马的时候欺骗我。接着又有一个邻居就说，他说他榨取一位寡妇的遗产。哇，这个僧侣啊听了之后啊脸红得不得了，赶快就跑掉了， 刚才不是还说他人尽义志吗？刚才他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吗？但是别人不知道，这个宣教士不知道，可是他旁边的邻居知道。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约翰清牧师讲的一句，在门徒训里面讲的一句话，他说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呢，请你去问他太太。Amen， 姐妹们，姐妹们 ，Amen， 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请你问他先生，弟兄们 ，Amen 吗？这弟兄你们自己要团结一点嘛，只有一个阿们，来弟兄们阿们吗？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外面我们可以装一下，但是你在家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你自己是，有时候你不清楚你的太太最清楚，你的儿女最清楚，是不是？有些儿女不愿意到教会，不愿意信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父母亲很 fake， 懂这意思吗？他觉得父母亲假，他觉得父母亲是讲一套做一套。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做讲一套做基督，讲一套做一套的基督徒。 Amen。 所以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犯过，我们都需要得到主的赦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讲到怎么样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用词哈，这个东西是大家很多读了不太懂，什么意思？叫做阿撒谢勒，听过这个词吗？没听过哈。阿撒谢勒听过没有？真的没听过啊。哇 ，OK， 你知道旧约的祭司哈，在这个利未记哈十六章里面就记载着哈。这个亚伦呢，大祭司哈，他要把这个两个哈两个羊啊带过来。那么一只羊呢，他这个就是爱这个到为他们这个做献祭之后，一只羊呢最后是要杀掉的，作为献祭用的。但是另外一只羊呢，是祭司为他按手了之后，把以色列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就带着全以色列人的罪，然后把这个羊就放到旷野去，到无人之处，以至于到最后他消失无踪。就这什么意思？原来在这一个仪式的当中带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在里面。阿撒谢勒就是把他把罪送到迁到旷野去，迁到原野的地方去。而那一只献祭的那只献祭的那个羊，他是怎么样？他流了血，所以他的血代表生命，所以他的生命就怎么样？就使得这一个另外这一只羊可以活着，你懂这意思吗？所以他一方面讲了，就是说这个代罪的赎罪的这个观念在里面啊，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把这一个神对我们的赦免这个血是很明白的表出来，借着这一只公羊，他到旷野去，他把我们的罪背负到远远的地方，再也没有人纪念了。哈利路亚，这叫做赦免。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什么？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他把我们的罪丢得远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赦免。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过去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曾经做了一件很糟很糟很糟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信主的时候我认罪了，可是呢我总觉得那个罪好大到一个地步啊，认一次不够，所以又在认。就这么，你有没有这种现象？以前我曾经带过一个弟兄，他在信主前曾经跟一个女孩子同居，生了孩子，没有 啊，对不起啊，怀孕了，但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嘛，所以他就那个已经是40年前了，非常保守的一个，所以他就叫他这个女朋友去堕胎。后来信了主了，信主当然也认罪了，可是这件事他从来没有跟人家讲。直到我每次看了他，我就觉得他怎么脸这么样子，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甚至我要讲一个基督徒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呢。有一次跟他谈了之后才了解这么一件事情，他一直背着这个罪，他觉得过去他曾经亏负了这一个女孩子，他曾经等于说他曾经淫乱，他曾经杀人，他曾经做了这些坏事，他觉得这些是好大的事情，这些真的是大的不得了的罪恶，他就一直在背，一直在背，一直在那边认罪，一直在认罪，可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赦罪的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他该怎么办？继续认罪下去？他应该怎么办？继续认罪下去吗？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以父所说第一章第七节说，借着爱子的血，我们得赎是凭着基督的什么宝血？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他死流出的血，血代表生命，刚才我已经讲了。因此当我们每次圣餐纪念主，我们说他的宝血，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宝这个字吗？这个宝就代表这是重价，这是何等宝贵啊，你我的生命尚且宝贵啊，更何况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他的生命岂不是更是宝贵，是无价，是没有办法 priceless， 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位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的宝血使得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圣经上告诉我们。因此因着他的流血，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一点都不是靠着我们任何的功劳。今天佛教、天主教、印度教，或者是甚至伊斯兰教，都有这一种功德观，透过什么？透过我要做好事，透过我要积功德，所以让我能够进入天堂，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很苦。我曾经看过最苦的哈，就是那些这个喇嘛教啊，喇嘛教的那一些信徒啊，到尼泊尔去，你看见哈，在喇嘛教的那个寺面哈，许多的人就这样子哈，绕着那个轮子啊转转，然后你就看见那些人在跪在那个地方哈，就是这样跪下来，然后往全身这样趴下去，这样子五体投地啊，从早上一直到黄昏哦，一天呢、啊、就干这个事儿。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子做可以赎罪。我们中国人信佛是不是有这种观念？所以叫慈济怎么样？功德会。为什么台湾的有钱人都要到慈济去捐钱呢、啊？为什么？为什么？积功德。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出名。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因为我今天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不是因为我今天赚到了这个1亿美金，这些通通不能够，1亿美金不能够买生命，不能够买救赎，不能够买这个恩典。 Amen。 中古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用赎罪券，那是真是在历史上面一个大荒唐。直到今天，许多的天主教徒还有这种观念，赎罪券没有了，但是要靠着什么样？所以你到天主教堂去哈，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这个什么手不舒服啊，你可以在那里买一个小手。我在中南美洲宣教的时候就看他们很有意思，那买一个小手或者点一个烛，有没有点一个蜡烛干嘛，那个代表，那个代表，那个烛火，那个买了一个手，虽然那个钱可能不多，但是那代表是什么？代表你要得到上帝的医治，你要得到上帝的眷顾，你需要付出代价，懂这意思吗？任何要付出代价才得到恩典的，这个就不是神的心意。 Amen。 这个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他讲到这个得蒙救赎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神诸般的恩典啊，丰富的恩典啊，神用诸般的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啊。保罗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也更没办法形容了，他只能够讲着哎呦，丰富啦，诸般啦，充充足足啊，让你了解到这个恩典是多么大的恩典。好了，所以因为你我今天我们是得着了耶稣基督的，因为他的血，所以使我们能够得救，对不对？使得我们能够与神之间重新恢复好的关系。本来上帝创造我们人跟神之间，就像亚当跟夏娃本来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因为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被神从伊甸园赶出去，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再重新的回到他面前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经历这个恩典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你注意这一句话里面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提到说，你奉献500万，你奉献50块美金，那么你心中嫉妒别人，赦免，有没有？有没有？主赦免的条件是什么？如果要讲条件的话，赦免的条件是什么？认罪。跟你旁边说，认罪。简不简单？简不简单？太简单了吧？简单到一个地步，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太喜欢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么简单，福音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Amen。 这句不是你是在你信耶稣的时候认罪所讲的，这是在你做了基督徒的时候，你还是有时候会被过犯所胜，还是会犯罪，会不会？请问做基督徒的会不会，会不会有时候还是会想入非非，会不会？会，怎么办？都姐妹说要认罪，意思是说姐妹都不会想入非非啊。现在就是什么？当你心中嫉妒别人，当你今天怀恨别人，你会不会认罪？你会不会认罪？你说我有跟上帝认罪，跟上帝认罪比较简单，有没有跟人认罪？在美国的一个杂志叫做 People 啊，人民，在这个杂志里面呢，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调查报告。他们就想知道，一般人啊认错的频率哈，就做了这个一个调查。结果你猜哈，发现是什么了啊？平均4次一个人，4次。好，这个选择题给你们。请问是一天4次，一个月4次，还一年4次？选择一天的举手。好，选择一个月的举手。好，选择一年的举手。没有举手举手。有的人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哈。弟兄姊妹，一个月4次，多不多啊？多不多？这个人认错的频率多不多？不多吧。哎，请问你，你过去这个月有没有跟别人认错4次？有没有？ 有没有？你不用举手了，容不容易？不容易，是吗？一个月四次都不容易了，那还要一个一天四次。但是千六十倍，我们犯错的次数一天可不可能超过四次？请告诉我，远远超过，远远超过。如果有一个记录可以把我们每一天犯罪把它记录下来的话，然后你把它 post 到 FB 上面，你敢吗？啊，有人这个吃了什么东西 post 出去，今天做了什么菜 post 上去，有没有？好，今天干了一些什么坏事 post 上去。有一个法国散文家就说，他说如果我们心中的意念被 post 到 FB 上面去的话，我们大概一天不知道绞刑几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犯罪，我们都会犯罪，这是一个事实。你会犯罪，不要觉得没有救了。你会犯罪，你我会犯罪，这是一个这个我们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面临事情。但是犯罪之后要做的这件事情，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要做什么？认罪，跟神认罪，跟人认罪。在圣经里面讲到饶恕这个字哈，其实它有另外一个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放过。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就把它翻成宽容。我觉得放过这个字很好。下面一个图你可以看看，那个会不会是你们家中的一个情况的反照。这个太太拿了一个罪状，先生，哎，不要那么快，不要那么快，哎呀，在信主，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天，新婚之夜，你干了什么事情？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年、第五，好，这个如数家珍啊，这个太太啊，哎呀，这个先生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I'm sorry。宽恕就是 let go。放过他，这里说什么？就是 letting they go as if they had never been committed。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在婚姻当中说过的多少的话伤害了你，做过了多少的事让你心中难受，你怎么办？休了他。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告诉你没有办法，忍无可忍，怎么办？休了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你要饶恕他几次？七次。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啊，不要老是，有些人老是觉得都是别人对不起我，你看都是别人伤害我，我的同学伤害我，我的爸爸妈妈伤害我，我的儿女伤害我，我的什么什么伤害我，我先生伤害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伤害别人啊？你有没有造成别人的伤害啊？你有没有说话得罪人啊？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让人家不喜欢啊？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的请举手，我们特别要为你祷告。亲爱的，我都有，对不对？那我们都怎么办呢？我们都是说，主啊，我犯错了，请他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原谅我。但是我得罪他呢？主啊，你知道就好了，拜托，不要逼我，你要我一定要跟他，那多难看啊！所以我们就一直活在苦毒的捆绑里面，不得释放。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怎么样饶恕了我们，主也要我们彼此饶恕。求主帮助我们，神要他每一个蒙饶恕蒙救赎的儿女活出一个什么？活出了一个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的一个生活。要每一个夫妻每一个家庭活出那样子一个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彼此和好彼此相爱的家庭。 Amen。 因为这个是这个世界所缺乏的。那我再说，除了认罪之外，你进一步的就是要怎么样？你要相信他。 Amen。 相信他，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弟兄姊妹，所以我刚讲说，如果讲条件，认罪算是一个条件吧，那么其实信不算条件，信是什么？哎，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你要不要？就这么简单。你要，你接受，我就怎么样？我就相信。所以相信就是接受，接受谁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这个叫做相信。而且在原文里面，这个相信是指的信入，就是 believe into， 一种委身的对着信仰。所以我常常在受洗的时候问受洗的人说，你愿意为耶稣而活，为耶稣而死吗？弟兄姊妹，你懂那个意思是什么吗？那就是一个委身啊，死活我都不怕，生死都是为主耶稣基督。你要有这样子一个决心，你才来受洗跟随主。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些利益来，你等一等；如果你只是因为感觉良好，等一等。你一定要确定，你跟随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个委身的跟随，因为他也把自己的生命委身给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真的是神打开你的眼睛，看见这么一个多么好的恩典，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为你我的罪而死，这时候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不是要你付钱，不是要你做什么。今天信耶稣不是要你来教会里面奉献几个钱，奉献蛋传来说你丢个钱好像意思，不是。教会不是需要你的这些钱。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爱你，他对你的人生有计划，他愿意带领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过一个充满了盼望喜乐的人生，并且将来有荣耀的基业，你愿意吗？好吧，我请弟兄姊妹们，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好不好？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来。亲爱的主耶稣，我诚心的到你的面前来，求主耶稣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富，让我看见你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我过去从小到大曾经撒谎、不诚实，心里面行为上面的不圣洁，还有许多别人不知道但是你都知道。主，我求你赦免我的罪，照着你的应许，我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一切不义。主，我愿意打开我心门，耶稣，请你进入我的心中，你来做我的主，掌管我的人生，我的一生要为你而活。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